我的猜测是对的，医生的确住在亚蒙森的那座房子里。他带我到那里去吃晚饭，他似乎是在大厅里碰到我时，因为一时冲动而发出邀请的。也许他不安地记得自己说过要和我一起谈谈有关教学想法的事情。他提议吃饭的那天晚上，正是我买了票要看围裙号的那天晚上。我对他说了，他说，
我也买票了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去看。
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对他承诺过了。
哦，现在你可以收回承诺，演出会很糟糕，相信我。
我照他说的做了，但我没有见到玛丽，没能当面告诉他。我在他吩咐我等他的地方，前门外的露天门廊上等着，穿着我最好的深绿色皱绸长裙，裙子上钉着小小的珍珠纽扣，缝着真正的蕾丝领子，还把脚挤进一双小羊皮高跟鞋，再在外面套上雪地靴。我一直等到过了约定的时间，先是担心护士长会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，然后担心他完全忘了这件事。但后来他来了，一边扣着大衣扣子，一边向我道歉。
哦，总是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需要处理，
他说，然后在灿烂的星空下领着我绕过房子朝他的车走去。
你能站稳吗？
他说。我说可以，虽然有些担心小羊皮鞋。他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挽着。他的车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车一样，又旧又破，车里没有暖气。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和旅馆里的那群人在一起，而且我希望不是凑合着吃咖啡馆的三明治。到了他家，他让我在屋里暖和起来之前不要脱掉大衣。他立即开始忙着在柴火炉里生火。
我是你的看门人和厨子和侍者，
他说，
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舒服服，饭很快就好，不用帮忙，我喜欢一个人做。你愿意在哪里等呢？啊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客厅里翻翻书。你穿着大衣的话，那里不会冷得让你无法忍受的。整座房子都是用房间里的炉子供暖的，不用的房间我就不生火。啊，电灯开关就在门里面。你不介意我听听新闻吧？这是我养成的习惯。
我来到客厅，感觉多多少少是被他命令过来的，没有关上厨房的门。他过来把门关上了，说，
在厨房里暖和一点之前先把门关着，
然后回去听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播音员用低沉而夸张，几乎带有宗教虔诚的声音播报战争最后一年的新闻。自从离开祖父母的公寓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听那个声音，我宁愿自己刚才可以留在厨房里。但客厅里有很多书可以看，不仅是书架上，桌子、椅子、窗台、地板上都堆着书。我仔细观察了几堆书，得出一个结论，他喜欢买丛书，而且他很可能是某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。哈佛经典系列，威尔·杜兰特和埃利尔·杜兰特合写的历史系列，我祖父的书架上也有同样的书。小说和诗歌似乎不多，但有几本经典童书令人吃惊。 关于美国内战、南非战争、拿破仑战争、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尤里乌斯·凯撒的诸多战役的书，亚马孙和北极探险记、沙克尔顿被困冰原、富兰克林的命运、当纳聚会、消失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、牛顿和炼金术、星都库什山的秘密，这些书暗示着主人渴望了解和拥有大量的各种知识，也许不是一个品味严格而固定的人。因此，当他问我哪本俄国小说时，很可能他并没有一个我所以为的明确的衡量平台。他叫了声，
好了。
我把门打开，心里装着这种新生的怀疑。我说，
你同意谁的看法？纳夫塔还是萨特姆布里尼？
哦，什么？
在魔山里，你最喜欢纳夫塔还是塞特姆布里尼？
老实说，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。你呢？
塞特姆布里尼更有人情味儿，但纳夫塔更有趣。
是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吗？
我从来没在学校读过这本书。
我冷冷地说。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，眉毛扬了起来。
哦，请原谅，如果那里面有什么你感兴趣的，请随意。你可以在休息时随意到这里来读书，我可以准备一台电暖气，因为我猜你没有用柴火炉的经验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吗？我可以给你弄把钥匙。
谢谢。
晚饭吃排骨、土豆泥和罐装豌豆，甜点是从面包房买来的苹果馅饼。如果他能想到把馅饼热一下，味道会好一些。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，我的大学课程，我的祖父母。他说他猜我一定是被循规蹈矩的抚养大的。
我祖父是一个开明的神职人员，有点像保罗·提利尼的风格。
哦，你呢？开明的信教小孙女？
不是。
哦，痛快。你认为我粗鲁吗？
那要看情况。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面试我，那就不粗鲁。
那我就接着问了，你有男朋友吗？
有。
在部队里吧，我猜。
我说在海军。我觉得海军是个很好的选择，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信。我可以说他没有得到登岸假期，以此作为应付的借口。医生站起来去端茶。
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？
小型巡防舰。
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过一段时间我可以让他被鱼雷炸死。小型巡防舰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。
勇敢的家伙。茶里要加奶加糖吗？
都不加，谢谢。
很好，因为我没有奶也没有糖。你知道，撒谎是可以被看出来的，你的脸会发烧。
如果之前我的脸没有发烧，在他说了这番话后，我的脸确实发烧了。红晕从双脚升上来，汗水从腋窝流下去。我希望裙子不会被毁了。
我喝茶的时候脸总是发烧。
哦，明白了。
事情不会变得比这更糟了，因此我决定要击败他。我把话题引向他，问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，他是不是切除病人的肺，就像我听说的那样。他回答的语气本可以更逗趣、更有优越感，
那很可能就是他对调情的理解。我相信，如果他这么做了，我就会穿上大衣，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去。也许他知道这一点。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，并解释说，对病人而言，这种手术不像是肺部萎缩和抽掉肺部空气那么简单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甚至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也知道这一点。当然，近年来切除肺叶的做法也变得流行起来。
但你不会失去一些病人吗？
他一定认为现在又可以开玩笑了。
但那是当然的。跑出去躲在灌木丛里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跳进湖里了。或者你的意思是会有病人死掉？确实有不成功的案例，是的。
但是了不起的事情即将发生，他说，他所做的手术将会像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，新的药物即将投入使用，链霉素已经在试用。还有些问题，但有问题是自然的，对神经系统有毒性，但会找到解决办法的。
会让我这样的外科医生失业的。
他洗碗，我擦干。他在我腰间系上一块擦碗毛巾，为我的裙子做防护。系好后，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，手掌有力，五指分开。他几乎是在用专业人士的手法估量我的身体。那天晚上我睡觉时，仍然能够感觉到来自他手掌的压力。我感到压力从小手指到硬硬的拇指渐渐增大。我喜欢那种感觉。实际上，那比后来我从他车上下来之前的一瞬间，他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吻更重要。他的嘴唇干干的，飞快而正式的给了我仓促而熟练的突然一吻。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，是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。但我终究不能用这把钥匙。如果是任何其他人发出的邀请，我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尤其是还包括一台取暖器。但在这件事情上，想到他过去在房间中待过，将来还会出现，我将无法享受任何平常的舒适，只能体会到让人紧张和伤脑筋的，而非令人开朗的快乐。即使不冷，我也会忍不住颤抖。我怀疑自己能不能读进去一个字。我想，玛丽也许会出现，责备我没有去看围裙号。我想起来可以说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感冒了。但接着我记起来，在这个地方感冒是一件严肃的事，患感冒的人需要戴上口罩，使用消毒剂，还可能被赶出去。很快我就明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根本就别指望隐瞒我到医生家里做客的事。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，甚至对那些不曾为此说什么的护士也无疑不是。他们要么是太不屑或太慎重，要么就是这样的调情已经不能再引起他们的兴趣了。不过，那些助理护士取笑了我。
那天晚饭吃得好吗？
他们的语调是友好的，似乎挺认可这事。似乎我独有的古怪和医生被人熟知和尊重的古怪产生了联系，而这是有好处的。我的声望上升了。现在，无论我还有其他什么身份，至少我可以变成一个有男人的女人。玛丽一个星期都没有露面。
下星期六。
这是他说出来的几个字， 就在他给我突然一吻之前。于是我再一次在前门外的门廊上等他，这一次他没有迟到。我们开车到了他家，我去了客厅，他去生火。我注意到那儿有一台落了灰尘的电暖器。
你没有采纳我的建议，他说，你以为我是随口说说的吗？我向来说话算数。
我说不想到镇上来是因为害怕碰到玛丽。
因为没有去看她的表演。
也就是说，你要为了讨好玛丽的喜欢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喽。
他说，菜和上次差不多，排骨、土豆泥、玉米粒去带了豌豆粒。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，甚至让我摆放餐具。
你不妨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，摆放都很有条理，我相信。
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旁边忙碌，他从容而全神贯注的模样，简练的动作，让我心中闪现一串串火花，也感到一阵阵寒气。我们刚开始吃饭，响起了敲门声。他站起来，拉开门栓，玛丽冲了进来。他抱着一只纸板箱，把箱子放在桌上，飞快地脱掉大衣，露出里面红黄相间的演出服。
迟到的情人节快乐，
他说。
你没到机场来看我，所以我上门来给你表演。盒子里还有我给你的礼物。
他极佳的平衡能力让他能够单脚站立，先踢掉一只靴子，又踢掉另一只，然后把它们拨到一边，开始围着桌子蹦蹦跳跳，同时用哀怨却充满活力的年轻嗓音唱着歌。
我叫小小金凤仙，可怜的小小金凤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仍叫金凤仙。可怜的小小金凤仙，亲爱的小小金凤仙。
医生在他开始唱歌之前就站了起来，现在他正站在炉子旁边，忙着刮刚才烧排骨的煎锅。
我鼓掌夸赞，我说，
多美的服装啊。
的确很美，红色的裙摆，亮黄色的衬裙，飘动的白色围裙，绣花的紧身上衣。
我妈妈做的。
花儿也是你妈妈绣的吗？
当然，她一直做到凌晨四点，就为了在我演出前夜把衣服做好。
他又开始转圈跺脚，展示身上的衣服，架子上的盘子叮叮当当的响。我又鼓起掌来。我们俩都只想要一样东西，让医生转过身来，不要不理睬我们。我们想让他说句礼貌的话，哪怕说得勉强。
看看还有什么？
玛丽说，
送给情人的。
他撕开纸箱，里面是情人节饼干，全是心形的，涂着厚厚的红色糖霜。
太漂亮了，
我说，玛丽又开始欢蹦乱跳起来。
我是围裙号的船长，一个真正的好船长。你真的非常好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的船员真正好。
医生终于转过身来，他向他敬了个礼。
好了，
他说，
够了。
他没理他。
为他欢呼再欢呼，坚强的围裙号船长。
我说够了。
勇敢的围裙号船长。
玛丽，我们正在吃晚饭，你没有得到邀请，你明白吗？没有得到邀请。
他终于安静下来，但只安静了一会儿。
见你的鬼去吧，你可不怎么友好。
而且你最好不要碰那些饼干，你最好从此都不要再吃饼干，你正在变得像头小猪崽子一样肥。
玛丽的脸鼓了起来，好像快要哭了，但她只是说，
看看是谁在说话，一个一只眼正一只眼斜的家伙。
够了，
你就是。
医生捡起他的靴子放在他面前，
穿上。
他照做了，眼眶盈满了泪水，鼻涕流了下来，他很想的吸鼻子。他拿来了他的大衣，但没有帮他穿上。他使劲挥舞着胳膊穿上大衣，扣上纽扣。
这就对了，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？
他拒绝回答。
走来的是不是？你妈妈呢？
在打牌。
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，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。